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
今天我们要一同来思考的耶稣的名字呢，就是我是生命，我是生命。当主耶稣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呢，他这样安慰门徒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等我预备好了地方，我就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与我同住。我去的地方你们是知道的，那路你们也知道。可是呢门徒的其中一个比较多疑惑疑问的多马，这个时候呢他就问主耶稣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主耶稣就回答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那多马在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呢，只是哪一条路，还有去哪一个地方，这些的问题。那么主耶稣呢，其实这个时候只要回答我是道路，我是真理，也就足够了，回应了多马的疑问。那为什么救主还要说我是生命呢？道路就是一个方向，真理就是道路所引领的目标，有这两样还不够吗？我们不就可以照着去走，去跟随，而达到一个目的吗？为什么主耶稣还要加上我是生命呢？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的话语呢是很奇妙的，他讲的话是炼净的言语，一个字也不会多余，一个字也不能缺少。生命是一种的原动力，主耶稣他如果不是生命，那其实我们就毫无指望了。主耶稣如果不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就不能够在人生方向里移动一步。如果单单有地图，单单有汽车，有汽油的话，你说你可以开始旅行吗？看起来呢好像是可以，但问题是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生命，那纵然他有的是汽车，有的是汽油，还有地图了，但这个人还是不能去旅行的，因为他没有生命。又比如说一个在沙漠当中旅行的人他明明看见哇，前面就有水源了，然而他已经筋疲力尽，无力行动了。那么远处的前方的水源对他来说又有什么作用呢？所以呢，生命才是最基本的东西，没有了生命，一切都会归于徒然的。感谢主，主耶稣就是生命，而且他赐给我们生命，他也成为了我们的生命。主耶稣就是一切生命的起源，是太初就有的道，就有的生命。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得很清楚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当主耶稣的生命还没有临到地上的时候呢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是一片死寂的，没有秩序的，荒凉的，可怕的。而等到神的灵一旦运行在水面上的时候呢，就有了光，有了美丽的花草，有了温暖，有了定律， 世界就成了可爱的伊甸园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看见一朵小花，看到一只蝴蝶，这一些都是美丽的生命。当我们看见的时候呢，不能不追溯到这位生命的创始者，因而我们要赞美主的奇妙。我们看见地面上的花草，那花草的生命呢，可以说是非常短暂的。圣经这样形容哈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那人的生命呢，比这些花草呢，当然要长很多。但论到人的寿命呢，也不过70岁吧，若是强壮就到80岁而已。把这样的生命的长度与我们看到的江山来做一个比较，你看到人的生命呢还是短暂的，不过是一声叹息罢了。但天和地真的是最长久的吗？无论它多长久，这个世界也有它结束的一天。天地要像一件旧了的外衣似的被卷起来，要受到毁灭的。到时世界和世界上的一切就都要过去了。生命其实都有尽头的时刻，但唯有主是永存的，无始无终的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，就表现出了他的这种永远的生命。主耶稣他死了，埋葬了，却不像普通人那样哈、烂了完了，不是这样。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呢，乃是复活的主，他复活了。主耶稣胜过了死亡的毒钩，也胜过了阴间的权势，坟墓根本不能够把他给困住，因为主耶稣是生命的主，主耶稣有永远的生命。那意大利这个国家的坟墓呢，就以它的外观壮丽而闻名的。到了埃及这个国家呢，它的坟墓呢，就是以里面啊藏有很多珍宝而著名的。而耶稣基督的坟墓，它的特别之处呢，是空啊，以空洞的这个空来著名的。这就是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同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很关键的地方。耶稣基督不单单是给了我们教义，给了我们真理的教导，同时他也给了我们生命。正如使徒彼得所说的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弟兄姊妹，你今天到底是怎样来跟随主耶稣的呢？会不会一面就说跟随，另一面你又去敬拜别的偶像呢？又或者这一边你刚说我撇下一切来跟从主，但在那边你又说啊，人生有限啊，我要尽力多赚一些金钱供自己享受呢？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，都是珍惜主所赐给我们的生命，也能够好好的运用这个生命。是的，我们的生命呢是主所赐予的。我们要知道哈，主是生命，这是一件事，但他是否乐意将生命赐给人，这是另一件事。而主耶稣能够把生命赐给人，这又是另外一件事哈、当中涉及呢不同的一些的项目。但我们真的要感谢神，因为主耶稣他乐意，他也能够把生命赐给信他的人。看圣经的记载呢，主耶稣在世界上碰见3次死人的事件，这3次里主都叫这些人复活了。不但如此，他还乐意的将属灵的生命赐给人呢。主耶稣曾经对尼哥底母说，人必须重生，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。 主耶稣曾经在雅各井旁对撒玛利亚妇人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，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主耶稣曾经在节期的末日站着，高声地对众人说，信我的人，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要留意的，现在的关键呢，不是在主耶稣的那方面，因为他是永生的神，他赐给信他的人也有这个永生，他的能力，他的慈爱，他的计划，在主的那方面完全没有问题，都已经是清清楚楚的有这样的设计和安排。那关键现在是怎样呢？就在于我们人的这方面，就是说我们是否愿意来接受主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新生命呢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一节经文呢，就很清楚说明了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，还有呢，就是我们能够得到永生的这个方法。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接受主的生命。但怎样接受啊？是凭着信，用信心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相信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相信主耶稣今天看顾引领我们，相信主耶稣还会再来接我们到他永远的国度里去。你一相信，一开始信，主就立刻的拯救你，赦免了你的罪，赐给你永生。这样一个白白的救恩摆在你的面前啊，问题是你是否愿意伸出信心的手来加以接受呢？收取这样的一份礼物呢？如果你还没有清清楚楚地接受主耶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的话呢，重恩在这鼓励你，也劝你，今天就快快地来向神祷告吧，认罪悔改，接受主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，开始新生命。那主耶稣赐给我们的生命呢？啊，他并不是把生命分成为一小块一小块，然后呢，我们每个人呢就拿走当中的一小块，不是这样的。主耶稣乃是将他自己的生命呢是整个的、完全的给了我们，他要亲自的住在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生命。哈，这是一个奥秘啊，绝对不能够用数学来加以计算的。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奥秘，更何况这是神永远的生命呢？这方面呢，我们也许可以做一个比喻，用母亲对子女的爱来打一个比喻。一个孩子他会得到母亲全部的爱，两个孩子同样会得到母亲的全然的爱，并不是因为孩子多了，所以母亲分给每个孩子的爱相对就减少了，这个一部分，这个一部分，不是这样。也许母亲真的能够给孩子的陪伴他们的时间是减少了，但是母亲啊，一个母亲爱他的孩子们的心呢，是绝对没有因此而减少的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我们在主里面，就得到主丰满的完全的生命。主要住在我们里面，因为他要做我们的生命。 主耶稣基督虽然呢是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上，但在主里面他却是仍然有着完全的神的生命。主耶稣的肉身就好像一个器皿，盛满了神的生命，然后表彰让世人可以看见可以认识。正如圣经上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今天主耶稣的生命要进入我们里面，他也同样要求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呢，要成为一个器皿，倒空自己，然后呢，盛满了主耶稣的生命，然后我们也要把救主的生命表彰给世人看见。使徒保罗他曾经这样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因此呢，我们也不再以自己来作为生命的中心了，我们不再定下自己生活的目标，我的方向要怎样怎样，我们不再这样来安排人生，因为我们乃是为主而活，从此呢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所分享所谈到的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名字，就是生命，我是生命。这个宣称对你来说有什么关系呢？又有什么益处呢？如果你不是真心的来相信他，接受他的生命，如果你不让耶稣活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生命，那主耶稣这位生命之主呢，还是跟你没有关系的。你的整个的人生从现在直到将来都不能够得到帮助的。好，另一方面，纵然你说你已经接受了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，但你还是要思想你是怎样的运用神所赐给你的生命呢？你有没有好好的去传扬福音，见证主耶稣在你身上，在你生命里的作为呢？爱我们的神已经把生与死、福与祸陈明在我们面前，所以我们的决定呢，是要拣选生命，而且呢，我们要爱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听从神的话语，专心的来靠他，因为主就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要爱护这样的生命，我们要培养这样的生命，要活出这样的生命，求主帮助我们。现在我邀请弟兄姊妹安静下来，与我同心，一起呢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你就是生命，谢谢你将自己的生命赐了给我们，叫我们因着你可以得到真正的丰盛的生命。祷告奉主名求，阿们。